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啊！非常欢迎您继续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真光之声》圣经讲道节目。那现在奉主耶稣的圣名呢，开始今天的讲道。那今天要与大家探讨分享的主题是真神的存在。那这一集呢，所谈的是真神的存在第一个部分。那根据这个主题呢，也根据圣经，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用一个安静的心，谦卑的心一起来思想，一起来探讨，来分享这个重要的这个福音的内涵，也愿天父真神的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找到人类的根源。万物的主宰，天上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基督，来享受他所赐的平安与福气。那亲爱的朋友根据这个联合国对于世界人口的这个统计，在2020年的3月呢，已经达到78亿人口了。我们生存在竞争这么样激烈的地球上能够活着，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虽然生活忙碌然而我们也要关心有关我们灵性信仰的问题，到底天地之间有没有神呢？聪明的人会这么说：看得见的神，看得见的神明，那是人打造的。或是绘制的偶像，它是物质的，不是真神，因为它没有生命，不能动作，也不能帮助人。那么看不见的真神呢，又在哪里呢？那我们走在街道上这里一间教堂，不远的地方又有一个神坛，难道神是那么多吗？那么多又不一样吗？那我之前呢，曾经提到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故事，那我们再次来提到说到以前有一位无神论者，他想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宣导他无神论的这些这个理论那因此呢，他就在当中聘请了3位博士来演讲，那他们在众人面前发表高论，这个话非常尖锐。第一位是天文学博士，他就大声说我用望远镜观察浩瀚的宇宙，20多年来，我发现许多的过去未曾发现的星球，但是呢，我从未看见天上有神，所以宇宙之间没有神。那第二位的这个医学博士呢，他就站起来，他洋洋得意的就说了，说这个数十年来了，我在医院手术台上解剖了这个100多具的尸体，那我仔细观察人体各部位，从未发现灵魂的存在，可见呢人没有灵魂，当然也就没有这个世人灵魂的真神了。第三位起来他就发表那他是伦理博士，他就带着很有权威的口吻说：“人死了就像一盏灯就熄灭了。人一旦离世世上的一切呢，那他的财产、他的才能，以及他的爱、恨、情、丑，都过去了。而他本人也在这个世界上就消失了。因此呢，没有幸福的天堂，也没有死后的审判。”那当然，刑罚人的这个地狱呢，更是无稽之谈哇，众人听了如雷掌声之后，突然呢，有一位乡下的老太婆，她就缓缓地走上台上，她从容不迫地质问那位天文博士，她说：“请问博士，您用望远镜观察了20年，你是否看见空气呢？空气到底是什么形状呢？如果你看不见空气，您又怎能看见 伟大的真神呢？哎，这个老太婆又转向那位医学博士，那请问这位博士，你爱不爱您太太啊？这个博士点点头，老婆婆接着说，那么请问你呢？你的爱在哪里呢？如果您不知道这个爱在哪里，那么是爱心给人类的真神，你就不可能认识了。最后他问那位伦理博士：“您读过这本圣经吗？圣经的开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记着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希伯来书第九章27节又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又说，真神必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您不是以为死了就算了吗？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真神他必按着公义呢来赏善罚恶。这老人家睿智的箴言让三位主张无神论的博士哑口无言。哎，原来天外有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今天呢，我们从人的这个本性还有这个善恶的这个报应来谈论这个认识天地之间呢，哎，确实有一位真神的存在。第一呢，我来谈这个人的本性证明有神。亲爱的朋友，那我们详细来探讨这个人类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民族，而每个民族呢无论是已开发的地区，或是呢未开发的这个落后的地区，他们都各自呢敬拜他们的神明。虽然在文明人看起来或许充满迷信的色彩，但他们虔诚敬拜的精神真的是令人钦佩那反观呢，我们这个民间社会甚至呢每一种职业都有他们行业专属的神明例如说西装社的老板他们拜了西装业的祖师皇帝，糕饼业的这个老板拜他们的祖师诸葛亮，那他们希望敬拜他们本业的创始人，获得他的保佑，事业发达，这也都能证明人有拜神的本性。那在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19节也告诉我们，真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真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也就是把真神呢，把这个拜神的观念放在人的心里，在人的本性当中，拜神的理念明显可知。就像中国人的有一句谚语说这个穷极乎天，痛极乎娘。当一个人身体疼痛难以忍受的时候呢，那他就会呼叫说娘啊妈，同理嘛，当人遇到非常的事故的时候呢，走投无路或是危险万分之时那他很自然就会反应他就会从心里呼喊说，天啊，救我啦，神啊，帮助我。这种出乎本能，呼求天上真神帮助和拯救的表现，就是人类拜神求神的本性，是一般动物所没有的。所以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真神所示的这个灵，能与真神这个亲近交通，所以呢，这个主耶稣要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真神。那这个德国有一位著名的这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叔本华，他不喜欢耶稣， 所以极力的反对人相信耶稣。然而有一次他罹患的这个重病啊，几乎濒临死亡的时候呢，他一直叹息的说了：“主啊，我的主啊，啊，他的主治医师啊，啊，这个深感诧异啊，很讶异啊，啊，因为啊，反对主耶稣的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呼求主呢？所以啊，医生问他说：怎么了？像你这个著名的哲学家也相信神吗？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啊，叔本华说出了心里蕴藏的话，无神的哲学在痛苦当中啊是毫无用处的。啊，我的病啊啊若好了，我愿意纠正啊过去啊这个错误的理论。很可惜，他病愈之后啊却忘记了他的诺言。后来他又再度生病，又病倒了。医生好意的啊要他回忆自己在啊这个病中当中的诺言。然而他却大发脾气地说：不要拿这个来还我了啊，那个啊晚上啊，这位无神论者啦，就这样凄凄惨惨啊，就这样死了啊。所以一般世人啊在遇到患难困苦啊的这个环境啊，往往会啊不辞辛劳到各处去祈求神明保佑或是开路，这是人性中拜神本能的表现。再者啊，这个人的良心啊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发生了作用，会警告犯罪的这个坏人，那使人知道伤痛懊悔，引导人悔改向上，弃恶从善。那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啊，这里说啊，真神啊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按照以弗所书啊第四章24节所记载的，真神的这个形象啊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所以啊当人啊做了这个违背仁爱啦、公义啊啊圣洁德性的时候啊，人的良心啊就会自责啊。可见呢，真神将良心，也就是他的形象啊，那放在人的心中，所以从良心的作用可以知道有这位赏识良心的真神。人的良知良能呢啊与生俱来啊，事实上呢啊是真神所赐予的啊。即使呢一个坏人啊一时呢昧着良心为非作歹，但事后呢他总会良心发现，会因为啊自己的这个罪恶深重而自叹自责。父母啊不一定能够管好啊这个自己的儿女啊，法律呢也不一定能够控制坏人，但是良心呢却是呢时时刻刻呢在督促着这个人啊，使人产生是非之心，而能够分辨好歹啊。一旦作恶了啊，就会受良心的责备。所以在啊圣经啊箴言20章的27节这样说了，说人的灵啊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意思就是说自有拥有的真神将良知良能呢放在人的心中，好像啊一盏明灯一样，当人有了偏差的心思意念的时候，那这个良心自然就会察觉，衡量出违背仁爱公义圣洁的一切的事啊。所以一个人啊做错事啊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他自己的内心啊却会感到忐忑不安，会自己啊责备自己啊，就是一个十恶不赦啊坏事做尽的恶人啊。当他夜深人静的时候，万籁俱寂啊，或是面临死亡的时候，那他的良心啊必会发生作用啊，自我谴责而产生懊悔的心。那可见呢啊，这个凡事人啊总是会有良心的发现，借这个可以证明啊这个世人良心的真神绝对是存在的。好，那我们啊谈啊这个啊第二点，善恶报应啊证明有神。 有一句朗朗上口的谚语啊，这么说，啊，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善恶不报，乃是日子未到，啊，这就是在高啊昭告啊这个世人啊，天上啊有一位鉴察人类啊啊这个善恶的真神，那他要按着公义啊来审判世人，啊，所以啊，无怪乎有人说啊。种瓜得瓜啊，种豆得豆，这都是必然的道理啊。显然可知道的哈，大多数的人啊，他心中啊都有善恶必报的理念。然而啊，也有一些人啊，因为他们不能看到这个善人蒙福，恶人啊受到报应啊，所以就感叹的说啊，啊这个老天爷哈不长眼睛啊，啊这个世上啊。啊，没有赏善罚恶的神啊，但是圣经啊，诗篇第七篇十一节，以及第九篇第八节，啊，这里啊却告诉我们，真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真神，啊，他要按着公义审判世界，按着正直呢判断万民，啊，所以呢啊，天上的真神呢、啊。啊，他有丰富的、丰盛的慈爱，虽然天天看到恶人啊在行恶了、啊，啊，心中在发怒，但是他却忍耐的盼望、期待这些恶人呢、啊，有朝一日的、啊、能够啊改过从善，啊，那么真神呢、啊、就可以减轻他们的罪。因此啊，公义的真神啊，啊，并没有啊立即施行这个报应，不过啊。恶人啊，若不再回头，啊，有一天啊，恶贯满盈的时候呢，真神呢、啊，就必定会伸手来惩罚他们。即使啊，今生在世，真神呢、啊、不报应他们，但在将来啊，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啊，公义的真神啊，主耶稣基督啊，从天上啊，这个再来的日子啊，他必按着公义呢审判世人。好像约翰福音第五章啊第二十九节所说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可见呢啊，除了今生报应之外呢，还有来生的审判。那可怕的刑罚呢，就是被扔在呢地狱的这个火湖里面呢，永远与可怕的这个撒旦魔鬼呢一起呢啊受刑罚。古代啊，真神啊，这个圣明啊，亚萨作诗的啊，他曾经说啊，我见恶人啊和狂傲的人啊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呢，没有疼痛，啊，他们的力气呢，却也壮实，啊，他们不向别人啊受苦，也不向别人啊遭灾，啊，他们讥笑人啊，啊，凭着恶意呢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呢自高，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常想安逸，财宝更加增。这是诗篇第七篇第七十三篇的啊这一段话。可见呢啊，这个不公平的事呢，常常啊令我们呢、啊、这个心啊不平衡啊。不过呢，当你想到这个啊公义的神，而且啊，有这个善恶必报的理念的时候，啊，你心里啊，啊，就能够找到平衡点，啊，不平衡的心呢、啊，也就能够得到安抚啊。就像古圣明啊，亚萨，啊，他在作诗啊的当中说的：“我思索啊，啊，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啊为难啊，那等我进了这个神的啊，这个真神的圣所啊。”思想他们的结局了，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你去的啊，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但我亲近真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真神呢、啊、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的一切作为。没有错，善恶报应事实啊真的啊屡见不鲜。啊，在这个啊圣经上啊，可以看到真神啊啊报偿义人的这个故事，啊，就像以色列民的这个祖先亚伯拉罕嘛，啊，他 他大热天里头啊，在曼丽的这个橡树下，他诚心诚意的以爱接待了三位陌生的客旅，那不知不觉呢，就接待了神和两位天使，就因为这样呢，他就得到应允了，赐下奇妙的福气，所以一位百岁的人类竟能生下了儿子以撒，繁衍他的后代子孙，这个就是善有善报的实力啊。那在主耶稣降世以后呢，这个新约时代又有一位虔诚敬拜真神的这个百夫长他的名字叫哥尼流，他很有爱心，多多周济百姓，也常常祷告真神，是当时这个犹太国的所称赞的人。那真神就差遣天使去告诉他，你这个祷告还有周济达到真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了。那他蒙天使指示就差人请耶稣的这个使徒这个彼得来在家里向大家传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那听到人都受感动，得到真神赏赐的圣灵，然后哥尼流全家以及他的这个亲友都接受耶稣基督宝血赦罪的洗礼，让这个罪得赦免，成为真神的子民，而有这个得救进天国的这个盼望。真神报应恶人这个故事其实圣经也非常的明显显明在这个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这里就记载了迦南王亚多尼比色。亚多尼比色的这个故事，他被犹大王所掳那手脚大拇指都被砍断，因他曾经砍断70个王的大拇指，所以因此神就施行报应使他种瓜得瓜。在撒母记上这个25章又记载一位就是以色列第二个王大卫的故事，他曾经在旷野居住照顾邻舍大富翁拿巴的这个牲畜的财产使拿巴一样不失落。但当大卫和仆人逃难需要的时候需要这些食物而请他帮忙的时候呢，他却无理的恶毒的话呢侮辱大卫还有他的仆人可以说是恩将仇报，以恶报善然而呢公义的真神因此施行报应。当他知道自己差一点就被杀死的消息之后呢，他害怕的不得了圣经说这个怕的魂不附体，身体僵硬好像石头一般那过了10天呢，他就被真神击打死亡。可见呢公义的真神是存在的。人类在历史的演进社会的进化当中可以看见善恶报应的事这一切都是在证明有一位施行公义审判的这个真神正如同这个俗话有一句话这样说了，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何况真神的灵这可以说是灌满一切岂止只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圣经上罗马书1章第18节里面说，原来真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愿我们思考自己的本性我们来真耶稣教会来查考圣经，来祷告天上的真神，让我们更认识他的存在。好，那今天呢就先与大家来探讨来讨论到这里谢谢各位的观看，那我们一起低头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至尊至大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造化万物的主宰，你的能力无法测度，你的恩典何等丰盛，虽然是看不见的圣灵，但却充满宇宙万有，因你无所不在，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向你祷告祈求， 主啊，我们的身体是你所造，我们的生命是你赏赐的，你为我们安排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因信靠你而得救，我们心中啊时时感恩啊，愿你的圣灵啊能够感动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谦卑领受天国的福音，也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怜悯需要帮助的人，愿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阿门。